因为今天刚好是复活节，所以我们的经文稍微做了一点调整。我们先讲这个耶稣复活这一段的这个圣经。当然，因为耶稣他被埋葬，然后他复活，是关于基督教整个信仰当中一个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因为在所有的宗教当中，释迦牟尼死了，他没有复活，所以各地各方都在有些地方，像中国陕西法门寺就有一个这个据说是佛祖的骨头或者是一个舍利子，表示他死了，然后被火化了的骨灰。锡兰也有他一个手指头的骨头，当然这无从考证啊。但是不管怎么样，所有的这一切是证明他死了，但他没有再活，他就是死了。那穆罕默德死了，他有一个坟。那当然但他们自己的传说，他后来升天了，可是他的坟还在那里，所以他们到了一定的季节一定要去那个坟去拜。耶稣是没有坟的，或者说他的坟是空了，所以因此耶稣的空坟墓，耶稣的复活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核心。在保罗后来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讨论到复活的事情的时候，保罗就很清楚的，可以说是非常强烈的这样形容。他说，既传基督是从死里复活，怎么在人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呢？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人所信的也是枉然。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若死人真不复活，神也就没有叫耶稣复活了，因为死人若不复活，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基督若没有复活，你们的信便是徒然，你们仍在罪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基督教信仰如果没有耶稣的复活，我们一切不但是突然的，而且是好像怎么讲，比众人更可怜。就是说别人礼拜天去 football 去玩看电影，我们还要乖乖到教会参加聚会，搞不好还奉献。所以很多人会笑基督徒，你们干嘛呀？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真的是傻到不能再傻。可是如果基督是真的复活呢，整个事情就翻转了。所以因此保罗说，基督的复活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如果不是耶稣真的复活了，我们所信的是枉然。而且所有历代做见证，包括耶稣当时的门徒，包括保罗，包括我们在做所有的基督徒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都是做假见证，因为我们见证说耶稣复活了，告诉大家这个好消息，就全部是假的。当然我们有可能被骗，但是不可能所有人都被骗。你可能骗一个人十年二十年，你不可能骗两千年。共产主义从1917年俄罗斯的大革命开始，不到70年就完了。所以这个理想或者说这个幻想70-80年之后就幻灭了。所以能够维持2000年吗？基督教的信仰在这么多人当中维持了2000年，可见一定有一个事实存在，而且这个经验是可以传承的。换句话说，历代的信徒，我们没有亲眼看见空的坟墓，我们没有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但是必定有一件事情是在历代的信徒当中，他的生命中重复经验过的，否则这个谎言不可能维持2000年。否则它就不是谎言，它必定有个真实性，而且是可以被验证，正如科学是要被验证一样。那只是这个验证可能不像是科学那样可以客观的看得见的东西，我们不会再去看一个空的坟墓了，我们也看不见那个复活在肉体中复活的显现的耶稣，但是我们的生命中也经历过耶稣复活，而且复活在我们的心中，对我们生命中发生一个关键性的影响。就是因为耶稣的被埋葬跟复活 这么样的关键性，所以四本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约翰都分别记载这个过程。那其他的不是福音书，包括像哥林多前书，还有一些其他的书信，等等，使徒行传都不同的角度记载了其中一小部分。但是很有趣的是，你去看四本福音书，发现四本福音书记载整个耶稣从被埋葬到复活这个过程中很多小细节好像不太一样，有一些出入。那因此有些人怀疑说，这个出入是怎么回事？是不是谁看错了什么，或者说谁漏掉了什么，或者说是整个不是真的？那其实我们一再的说明，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他都有一个构想，为什么他要写这本福音书用这样的方式。所以他首先有一个心目中想好的他一个读者，他写给谁的，因此他写给谁的时候，什么材料对那个人很重要，他就会选进来。如果他对那个读者不是那么重要，他可能就忽略了。他不是没有任何一个人写一个完整的耶稣传，没有一个完整的记载整个耶稣复活的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时间的次序，没有一个作者要写这个东西，他写的是针对那个读者，然后作者可能有个主题要表达，凸显一个表达的东西。因此他在取舍之间他有很多很多材料，因此他选进来什么，然后把某一些他省略掉，都有一个目的。那因此看起来好像是不完全一致，虽然说不完全一致不是说完全不一样，而且你把所有的记载放在一起看的话呢，其实没有任何一点点是叫做矛盾，只是他的选择的题材的问题。那马太福音呢，马太福音首先我们知道他的读者是谁呢，犹太人，他是对犹太人写的，特别是当时可能还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或者在巴勒斯坦这一带的犹太人。那因此对他们而言，譬如说旧约整个圣经很重要，旧约的律法，旧约先知书很重要，所以因此从旧约一直到耶稣，这个衔接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是不是来了一个全新的宗教？是不是这个全新的宗教跟摩西一向传下来的摩西的律法有彼此有矛盾抵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因此马太福音一而再再而三要提到某一件事情，从他出生到死每一件事情他都要说，这不是应验的先知谁谁谁的预言吗？所以因此他要把现在的跟过去的做一个连接，因为这个关键性对犹太人很重要，他们几千年来的宗教传统是到此一刀两断，还是像耶稣曾经说过，在马太福音这句话也是只有马太福音耶稣登山宝训有提到过，我来不是要废掉律法乃是成全，这句话只出现在马太福音，马可、路加、约翰没有写。因为对于那些三个作者的读者对象大部分是非犹太人来讲，这个跟过去的先知的律法有关系吗？没关系呢，无所谓，反正对外邦人来讲这都是一个全新的东西，可对犹太人那是非常关键的。所以因此一而再再三要提到这件事情应验的旧约的律法。那同时整个马太福音里面来描绘的耶稣是一个弥赛亚君王，所以上次我们也提过了，出生的时候东方的博士们来寻找什么，犹太人的王。最后他死的时候，他十字架上挂的牌子，犹太人的王。所以因此他是犹太人的王，这是有点反讽的，他是不但是犹太人的王，他是全人类的王，是万王之王。所以这个是马太福音的主题。所以因此整个对话中有这个比拉多问耶稣的话，就是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而且都是由外邦人的口吻，东方博士们也是外邦人来寻找犹太人的王，比拉多是罗马的巡抚，他问耶稣你是王吗？像这些都是马太 他取材的时候有些重点。那待会我们会看到他整个马太福音记载耶稣的安葬、耶稣的复活的时候，有一些是他的独家新闻、独有的材料。那你就从这个角度可以理解为什么马太有，那马可、路加、约翰没有记，就是因为他有这个目的，他对他的读者要提供一些东西，那同时也有一个主题要表达。那因此一开头我们刚所读的27章57节开始，他说到了晚上，其实这个到了晚上看起来就是那天因为其实那天是晚上，其实还没到晚上，傍晚，因为6点钟开始就进入安息日了，礼拜五的6点。那耶稣死的时候是下午3点，就在3点到6点之间，所以应该是傍晚啊，所以这个晚上应该是指快要到晚上的时候。傍晚的时候，有一个财主名叫约瑟，是亚利马太来的，他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人去见比拉多求耶稣的身体，比拉多就吩咐给他。很简单的记载。那么其实，在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提到这一位从亚利马太来的这个约瑟。亚利马太是在耶稣时代的地名，在旧约时候叫做拉玛。拉玛这个地方是什么呢？先知撒母耳的家乡，所以这个地方是先知撒母耳的故乡。这个人叫约瑟。那这边提到说他是财主，只有马太福音说他是财主，马可跟路加福音倒是说他是一个义士。义士就是他们有70人的工会，70人的工会是当时罗马统治巴勒斯坦的时候，容许犹太人有部分的自治权，自己管理自己。那因此选了70个领袖，所以叫做70人的工会。那约瑟是70个人当中的一个，那表示在当时的民间来讲，在罗马巡抚以下，这70个人是属于最高的，有权柄。那如果在中国大陆就知道，那就是中央政委啊，中央委员啊，其实还没有到常委了哈，很高的地位的。所以这个是这样一个人。所以马太特别说他是财主，倒没说他是工会的议员，但是马可跟路加是说的他是议会工会里面的议员。那为什么马太特别说他是财主呢？当然坐到那个地位的人大概都有点钱吧。我想在中国部长级的人，我没听过部长级有穷的，有穷的部长级的吗？大概不会。据说连处长级的他捞的钱都会比陈水扁捞得多。所以当官的有钱就是好像不必特别说的。可是马太为什么说他财主呢？原因就是因为好像我们刚红叶姐妹有读那个以赛亚书嘛，以赛亚书53章第9节就有提到说，耶稣他受鞭打受刑罚是为我们的罪，然后他虽然是无辜的，但是最后呢他被与罪犯同钉十字架，他是被与罪犯同受刑，但是却与财主同葬，他葬在财主的坟墓里。而现在耶稣是埋在约瑟这位财主的坟墓里。对于外邦人来讲，他根本就不知道以赛亚书，无所谓。可是对于犹太人来讲，以赛亚书是非常熟悉的。所以因此这边人说，他虽然没有明说，这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章第9节所说的，他要与财主同葬。马太没这么写，只是点出来这个是财主，而耶稣就埋在这个财主的坟墓里就够了。犹太人就心知肚明，就知道说，哦，哇，又一次圣经的预言应验在耶稣身上。所以因此马太是为了他的犹太读者，特别把他的这个头衔从工会的议员而转到财主。事实上他既是工会的议员也同时是财主，只是马太不就忽略到他是工会议员的这个政治上的地位，而特别凸显他是个财主，有这个目的。所以我就说每个作者他取材他说什么话，有时候轻描淡写的一句话他其实是有他的一个目的，因为他的听众他的读者是犹太人。 那这个人也是耶稣的门徒。那有的福音书是说他在之前他没有公开表态，他是暗暗的做门徒，暗暗做门徒。那包括最后公会是定耶稣的罪才把他送去给比拉多了嘛？那当时投票的时候他在场吗？他有站起来表达抗议吗？那其实在约翰福音记载了，当时耶稣被埋葬的时候，不仅是这一位约瑟，还有另外一个人。在约翰福音记载，那个人叫尼哥底母，那个人也是公会中70个议员当中的一个。所以70个人当中至少有两个是支持约翰支持耶稣的，甚至可以说某个角度来讲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尼哥底母在我们的约翰福音里面第三章，他有跟耶稣一段对话，但那个时候好像尼哥底母有点搞不清楚，就是说关于重生的事情等等。可是后来有一次在公会中讨论的时候，是尼哥底母站起来替耶稣说话，他说没有调查清楚就定人的罪吗？公会其他人就指责尼哥底母说，你听说过在拿撒勒在加利利出过有任何先知吗？其实说这个话的人是搞错了，旧约中有没有先知出生于加利利？有，约拿是加利利人。希伯来文的约拿就是新约的约翰，新约的约翰约拿是同个字，只是旧约跟新约，正如旧约的 约书亚变成新约的耶稣，这个希腊文跟希伯来语的音的转折。所以约拿就是出生在加利利的，约翰彼得这些都是加利利的。所以尼哥底母曾经听耶稣说话，虽然好像少数的声音被压下去了，到最后耶稣被埋葬的时候，是约瑟加上尼哥底母两个人去安排这个耶稣埋葬的事情。那当然他去求见比拉多要求耶稣的身体是冒着一定的风险，这个风险有两部分的，一个是在犹太人当中的，因为他是犹太70个公会当中的成员，是公会定耶稣罪的，而他们这个少数的一个或两个公然做一件跟整体70个人做的决定是相反的时候，这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到这个时候等于你就是表态了，即使不在投票的时候表态，你在这个时候你把耶稣尸体埋在你的坟墓里，我想这个是纸包不住火的，谁都知道你领着这个尸体而且放在你的坟墓里。所以我想在公会里约瑟是怎么样的人，我想全公会你都知道，这有一定的风险。第二个风险是政治的风险，因为当比拉多定耶稣十字架的时候，定十字架只处理一种人，就是政治上的动乱者才会定十字架的，小偷打打就算了，其他的罪不需要钉十字架，钉十字架只有一个，就是公然跟罗马政府对抗，这样的话是钉十字架的死刑。比拉多不相信耶稣是这样一个人，可是公会再去怂恿了这些百姓在起哄的时候坚持要钉他十字架，比拉多就顺水推舟，好吧，就钉他十字架。所以比拉多心里是不同意的，不过钉在那里的就是乱党。那根据政治的原则很简单，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乱党的朋友大陆说法就是反革命，谁帮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那耶稣是反革命的，谁去领他的尸体，你又不是他的亲人，你是跟他有什么瓜葛？所以这个一个风险。比拉多如果不肯呢？不但不肯，比拉多很可能说你是谁，为什么你要领耶稣的尸体？难不成你也参与了整个运动？不管怎么样，约瑟冒着这个风险就去要求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给他，因为耶稣死的时候下午3点，6点钟之后就开始过逾越节了，他只有3个小时来处理他的尸体跟安葬所有的事情。比拉多同意了，就吩咐给他了。当然在马可福音就多讲了一点对白，马可福音比拉多还问什么这么快就死了吗等等，因为他们钉十字架有时候是一个像中国的那个凌迟而死一样，有时候可以拖2-3天才死的。 耶稣早上九点钟钉十字架，下午三点就死了，六个小时，算是非常短的。所以马太就没有记载这个对话，直接就是比拉多同意了。然后五十九节开始，约瑟就把身体领过来以后，用干净的细麻布裹好了，就放在自己的新坟墓里，就是他凿在磐石里的，他又把大石头滚到墓门口，然后就去了。所以马太福音大概是所有福音书记载耶稣安葬最简单的，马可、路加、约翰都比这个稍微多讲了这一点，多讲了那一点。那基本上我刚说了，约翰福音是提到还有一个人，就尼哥底母在。同时约翰福音也提到说，尼哥底母来的时候带了非常多的香料来缠裹的时候，那个香料多到一个程度，大概是七八十磅，就普通快要到一个人的体重那么重了，是很多的那个香料。当然犹太人弄香料哈，跟埃及人做木乃伊不一样，埃及人的那些香料是有防腐性的，犹太人是不是做木乃伊的，所以不是防腐的，基本上那个香料是真正有香味，是遮盖那个尸体的臭味的。所以耶稣事实上如果安葬的话，应该是先把尸体洗干净，涂上香料，然后连香料连布就裹起来。那通常裹的时候是一条长布，一条长布大概有一米宽，长度是几十米长的，所以它就是整个这样裹，只有头是用另外一块布裹的，所以脖子以下是用一块布，从脖子一直到脚一块布，不是好几块，整块一直裹，是这样，只有头是另外裹。所以后来耶稣复活的时候，在别的福音书就提到他的裹头巾是分开的，然后布是在另外一边的，这裹头巾是这两块布。那因此这个安葬的过程，马太福音记载的非常的简单。当然三个小时之内做这么多事情不是很容易，所以当然约瑟是一个财主，是一个工会的议员，他一定有很多的仆人，所以他会带着他的仆人来帮忙做，他不会亲手来做这种事情。包括那个石头要把它关起来的时候，那个就不是三五个人做不了的，很多人才动的，那石头很重，好几吨重的。那所以他一定有他的仆人来帮忙他做一些洁净的工作，缠裹啊等等，所以一切的工作。所以即使是尼哥底母加约瑟两个人也做不了这种事情，一定还有仆人。然后那个坟墓是一个很特别的我去过以色列好几次，那我们当中有好些弟兄姊妹也是跟我去过啊，所以去过的话可能看过一个所谓的耶稣的坟，但其实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那个坟一定不是放耶稣的坟，耶稣的坟已经不存在了，不过就是仿佛类似那样的坟，也就是说大概在2000多年前耶稣的时代或耶稣之后，犹太人安葬的那个坟墓大概就这个样子啊。所以这个坟本身一定不是耶稣的坟，那个位置不对啊。现在我们所观光去看的那个坟，一方面形状很类似啊，但那个地点呢，是让发现的人叫做戈顿将军，也许你不知道，不过你去读历史你就知道了。打败太平天国的时候，上海有一个军队叫常胜军，是洋人帮着李鸿章跟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那个打败他的常胜军的将领就叫做戈顿将军，那时他在上海。后来离开上海之后，太平天国事情结束，他从上海去了耶路撒冷，他作为英国派驻耶路撒冷总督。那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地方像个骷髅头的形状，其实就是那个山哈，有两个洞，就像两个眼睛一样，所以那个整个山看起来像这样一个骷髅头。那什么叫做加略山，怎么叫哥哥他，这个就是骷髅山的意思，骷髅头的山，不是满山遍谷的骷髅头，是那个山远远一看就像个骷髅头。然后戈顿将军发现说，哎，这个不就很像吗， 因此他称这个山就是加略山哥哥他。那既然是如此，耶稣的坟墓应该在这里，那刚好有一个古代的坟被挖出来了，所以那边变成一个观光圣地，然后我们通常叫做圣墓花园，所以那个山在那里，然后一个墓在那里，所以每一个去耶路撒冷旅游的人大概没有一个人不去看那个，但唯一可以确定的，那个不是耶稣的坟。但是类似那样的状况，他们那时候是因为耶路撒冷很多的山，很多花岗岩，因此他们有时候挖那个花岗岩来做，你知道整个圣城的石头都是一个一个是很大的放花岗岩，希律王的时候挖了很多，他不但耶路撒冷挖，在全国各地到处挖来运来的，所以因此有时候挖了一些以后剩下，那挖的时候他就刚好方方正正的，他就挖一个石头，那有的时候形状不规则，所以因此他有些留下来，所以有些洞留下来了，很多人就用挖花岗岩的洞，剩下的那个洞变成坟墓，而那个本身就是在石头里的，所以四周不是土，全部是石头挖出一个洞。那因此那个坟墓呢，通常的形状是这样，大概它的入口高度很矮的，一般来讲很多观光的地方什么钟乳石洞啊什么洞，很多洞都不太高，不过那种高度它都设计的大概是刚好我这个人可以抬头挺胸进去的，因为很多地方都写小心你的头，都是1.6米，我总是看到那个就可以抬头挺胸走进去，从来没有撞过头的，都是设计我的高度1.6米。那姚明那就得很钻狗洞一样就钻下去，差太多了。可是那个坟墓的洞不到1.6米，大概1.4米，所以连我都得低着头这样钻进去，一个小洞一个门，但没有说要爬进去了，你现在可以走进去了。那门一进去的时候，通常在正前方或者右前方它有一个像个石床一样一个平台，通常尸体就放在那里，要缠果要做什么就放在这个地方，然后他在里面有个房间，房间呢有时候他有几个像这样的平台，那就是说缠果好了尸体就摆在那，那一个坟墓的房间可以摆3个、4个、5个的，看他多大啊，可以放几个。那当耶稣的坟有多大我们现在没有留下来，那现在你去看的那两大概里面可以放2个，但是那两个尸体放在那里以后隔了很多年他会腐化的，最后就要捡骨头，我们中国人也有这样的捡骨，捡骨头的时候就装一个箱子，一个箱头这么大，对骨头，因为最长的骨头大概是大腿骨，没有比大腿骨更长的了，所以它的箱子长度大概是你大腿骨要多长就那么长，就放在盒子里，然后这一个装骨头的盒子就搬到外面。犹太人的坟墓是放着骨头的，所以犹太人的坟墓都是小小的，因为它只放骨头的箱子，而不是上整个尸体的，整个尸体是放在那个洞里面，到腐化了才搬出来的外面的坟墓。所以因此有一个约瑟的坟墓，他说新的坟墓是他挖好准备将来有一天他可以把他尸体放在那里面，但是没有安葬过任何人，他就拿这个来安葬耶稣。然后有一个大石头，因为他有一个门一个洞，那整个是石头的，所以你不能装个木门可以开，不是，他们就是一个洞，然后呢这个洞口你就发现地上有一个槽，差不多这么宽，大概有2米长，然后它靠着墙壁，那因此它有时候有一个石头，不一定弄得很整齐的扁扁的石头，不过就是圆形的，然后中间也可能会凸起来或者怎么样，那它那个槽呢一边高一边低，通常你这个槽它那个低的地方就是门口，所以通常开门的时候那个石头是放在那个门的上方，不管是从左边下来右边上来上方，还有关门是比较容易，因为它有重力，几个人一推它就会滚滚滚沿着这个槽滚下来，刚好封住洞口，可一旦封起来以后你要打开来的话就比较难了，你还是可以推，但是外面推比较容易，因为外面槽在外面嘛， 但是要五六个人以上，看那个石头多大啊，要顺着这个斜坡往上推上去，门才会开的。所以因此有一种传说，这是包括穆斯林的传说，还有很多人传说耶稣没有死，他昏过去了，然后在坟墓里醒过来了，然后呢他像大力金刚一样，他一个人，除非武侠小说可以做到这种程度，一个人从里面就把石头这样滚上去。那除非真的你是读武侠小说，你也真的相信他有这种特别的功夫，否则你想想看哈，你学物理的你也知道，你从外面推，你可以沿着这个石头的侧面，你还有个着力点，从里面怎么推，只有个平面，那你有多大的力量，用手掌贴着这石头平面，然后把几吨重石头在滚动，而且你只有一个人，如果你真的昏了，然后几天没吃饭了，然后被鞭打过，失血过多，你一个人就把石头这样滚上去，大概只有儿童故事的读者会相信这种事情。不过你就知道他那个石头墓是怎么回事，怎么滚上去的。所以因此关好了坟墓走了。61节就提到说，有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那里对着坟墓坐着，就是说他们没有参与安葬耶稣的包裹的事情，所有的事情他们只是坐在坟墓门口看着，他们在做这件事情，一直到石头封好了。换句话说，这两个妇女，两个玛利亚知道坟墓在哪里，他们不会搞错的，他们只是没有参与，事实上也不能参与，在当时的情况下是不能参与这种的，因为第一个你不是他真正的亲属，第二个呢在那种情况下只有男人能够做，因为耶稣的尸体要清洗包裹一堆的这种事情，而且那种很多吃力的那种动作都不是女人能做，所以他们就站在外面这样看。但是他的描述很特别，一个是莫大拉的玛利亚，这在圣经中常常出现的，第二个叫做那个玛利亚，还有哪个玛利亚？耶稣周围的门徒当中叫做玛利亚的不知道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一堆的玛利亚。那当然今天你在马路上随便叫个 Mary 一叫的话，可能有不十几二十个人都回头了。玛利亚这个名字是一个很流行的名字，因为玛利亚的意思在希伯来语就是米利安，摩西的姐姐米利安，这就是希腊语的 Mary， 所以这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名字叫玛利亚。那为什么他说那个玛利亚，为什么有个那一个玛利亚是谁呢？因为前面56节有提到这个人，因为当时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一直到十字架上钉死在那里的时候，有一些人远远的在观看的，55节好些妇女远远观看，他们是跟随耶稣来的。56节就说其中包括了谁，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那所以呢，你就知道这边为什么说那个玛利亚，因为56节才刚说过有一个玛利亚是谁呢，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这是谁呢？通常有两种最主要的说法，第一个说那个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因为耶稣有几个兄弟，有一个就叫做雅各，也有一个兄弟叫做约西。那耶稣的兄弟那个雅各就是我们圣经中写雅各书的那位雅各，那就是耶稣的兄弟雅各。约西是耶稣的另外一个兄弟，虽然是我们叫做同母异父，因为耶稣严格说起来不是约瑟生的，是圣灵感孕的，那其他几个兄弟呢都是约瑟跟玛利亚生的孩子，所以耶稣是有兄弟，又叫一个叫约西，一个叫雅各的，但还有别的。可是也有另外一个雅各，因为在马可福音里面有记载，他用的一个名词不是用这个名字，他用什么呢？他用一个叫做小雅各，就是说有一个莫大拉的玛利亚，还有一个是小雅各，在马可福音第15章的第40节，很多妇女当中就有莫大拉玛利亚， 还有一个是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为什么叫小雅各？因为耶稣的十二个门徒有两个雅各，还不包括耶稣的兄弟雅各、所以雅各这个名字也是很普遍的。那么其中一个就是约翰的兄弟雅各，约翰那两个有一个雅各，那个是耶稣三个最亲近的门徒之一，所以很可能那个就被称为，没有特别说的大雅各，不过就是有名的雅各。另外一个比较没有名气的，但十二门徒之一另外一个雅各，因此他们可能为了区别，这叫小雅各。对，小雅各有个兄弟叫约西，约西我们不知道是谁。所以另外一个说法的玛利亚是那个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小雅各的母亲玛利亚，两个都可能。不过比较多的圣经学者认为，这里也许不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因为如果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许不需要用这样的说法。特别在约翰福音，当耶稣对十字架向他的母亲说话的时候，他就直接称呼他的母亲，身上记载的时候也是直接记载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而不必用一个他兄弟的名字的母亲玛利亚。不过我们不确定到底是哪一个玛利亚。那当然在不在坟墓那里，但是当时在十字架那边观看的人当中，还有一个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西比泰两个儿子就是约翰跟雅各，他的母亲就没有写名字，但是在那个马可跟路加福音倒是说了他的名字，叫萨罗米。所以萨罗米是西比泰两个儿子雅各约翰的妈妈。那个在当时坟墓封闭的时候不在场，可是到28章第一节，当他们去坟墓想要去高抹耶稣的时候，去的人当中，在别的福音书就记载包括一个人叫做萨罗米，那个就是西比泰两个儿子的母亲，也就是西比泰的太太。但他们的介绍好像没有说是西比泰的太太，而是说西比泰儿子的妈。我想跟中国北方人一样，叫老婆都是孩子的娘，有点这种叫法的，而不是跟着丈夫直接叫他的太太，而是叫他的儿子的妈。那其实不就是他太太吗？但圣经上有时候是用这样的称呼。好，这是安葬的时候，62节开始，他就提到一段事情，就是这些宗教领袖求比拉多要把这个石头封好了以后要封起来，同时要派兵看守。原因是什么？第二天62节预备日的第二天，那祭司长法利赛人聚集来见比拉多说，大人这个字哈，其实在希腊语就是 my lord， 称呼耶稣为主的那个字，希腊语是 kurio， 就是你可以称门徒们称耶稣都是我主，就这个字，他们称比拉多 my lord， 我们中文翻译成大人当然也对了。我们记得那诱惑人还活着的时候曾说，三日后我要复活，因此请吩咐人将坟墓把守妥当，等到第三天恐怕他的门徒把他偷了去，就告诉门徒百姓说他从死里复活了，这样那后来的迷惑比先前的更厉害了。这一段62到66节这一段跟后面28章我们以后下礼拜才会讲的，就是11节到15节后来这些士兵去报告说尸体不见了，坟墓被打开了等等这些事情的时候，这两段都是马太福音的独家新闻，马可没有，路加没有，约翰没有。那又是一个问题，为什么马太加了这一段？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到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当中，大部分犹太人的说法是耶稣的门徒把他的尸体偷走了，然后制造一个谎言说耶稣复活了。但这个流传传说一直到今天犹太教还是这样说法的。所以因此马太写马太福音要写给犹太人看的时候，他必须澄清这件事情，澄清这件事情 真的是他的门徒偷的吗？所以他记载，首先为什么要派兵丁把守，而且封这个墓，这是有些宗教领袖就已经知道了。那后面又去报告这件事情，然后他也说，到了如今，他说的如今是公元前公元后三十年的事情，离现在快两千年了啊。那在这个二十八章那边有提到说，这个话到今天还流传，二十八章十五节。事实上不是公元三十年的时候在流传，甚至到公元二十一世纪啊，犹太教中还是有人认为是耶稣的门徒把他尸体偷走了，以至于坟墓空了。然后基督徒说他复活了，这个说法一直到两千后今天还是有的。马太福音特别针对他的读者提出了这件事情，不是如此的，而且可以说对犹太的这些宗教领袖来讲，他们有一个双保险，派兵看守，再加上封墓，就让你没有办法偷，这个意思在这里。结果尸体不见了，但不是被偷的，所以他们可以防人去偷，但不能防止耶稣复活以及这个墓被打开的事情，因为没有人去偷，所以他记载了这个详细的过程。另外一个也是有点讽刺性的是，那些宗教领袖反对耶稣的人倒还记得很清楚，耶稣说他三天之后复活，而耶稣的门徒好像都忘了。耶稣门徒哭的哭，跑的跑，但是没有人想起来说三天后复活，然后就等了三天后看耶稣会不会复活，没有人有这个期待，要么就哭的稀里哗啦的，要么就完了完了完了，天了，天塌了，天塌了。哎，倒是反对他的人记得很清楚，他说三天后复活，那至少我们要看守门徒看三天，让他谎言能够戳破。这有点讽刺，敌人记得这么清楚，反而自己的门徒好像耶稣是一次两次三次讲的，三次讲他要受害，三次都提到他三天后复活，所以连敌人都听到这句话了。但是门徒听了又听，听了又听，好像这边进这边出去，然后等到耶稣真的复活的时候，他们还说真的吗啊？所以你就发现这个反应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这也是一个有点反讽性的笔法。那后来比拉多就说你们有看守的兵，所以因此去看守的是罗马的兵呢，正规军，还是圣殿里面的那些衙役呢？这边经文里面看不清楚。那有的圣经学者认为是圣殿中的警卫啊，有些人认为是罗马的兵，都有可能，但事实上可能不是那么重要。也当然这些兵后来去报告的时候第一个报告的是祭司长，第二个是报告比拉多。那有些人认为因为他先去报告祭司长，所以应该是圣殿里面的警卫嘛，所以第一个报告他的老板，直属老板是谁？圣殿祭司长啊，所以先报告祭司长。但是因为封墓的那个封印是比拉多的封印呢，所以总得还是报告官府嘛，所以先祭司长再官府，所以那种的说法的人是认为他是圣殿的衙役。但是另外一种的说法的人是说因为他已经报告比拉多了，很可能他是罗马正规军，不过说这不是很重要。总而言之去了，然后封的话是石头已经滚好了，只是在石头滚好的那个位置就贴个封条封印，或者用通常是用蜡贴在那里，比如说谁不能动，动的话要触犯罗马法律，然后他们才离开。基本上准备用这样的方式来保证说他的门徒不可能来偷他。然后二十八章开始就提到耶稣的复活。那二十八章开始耶稣的复活也是一样，四本福音书的记载有小小的一些出入不同。然后他说安息日将近，七日的头一天。那你说安息日是礼拜六对不对？安息日将近，七天的头一天，七天头一天就是星期天，我们现在这个时候。事实上它是六点到六点，所以因此到六清晨以前都还算是在属于前一天的，所以因此安息日过后，然后头一天的清晨几点钟我们不知道，他就提到了莫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第二次提到那个玛利亚，没有说是耶稣耶西的母亲，但事实上 我们已经说过那个另外一个玛利亚，就是雅各约西的母亲玛利亚，两个人来看坟墓。但是马可福音里面我就说多的第三个人，就是撒罗米。撒罗米我们在别的福音书的记载知道，撒罗米就是西比泰的太太，雅各跟约翰的妈妈。所以有三个人。然后也是一样，马太福音没有特别提到他们来看，他们只说来看坟墓。马可路加却有提到他们带着香料来要膏抹耶稣的。马太福音没有说膏抹，没说膏抹。所以马太福音很简略的提到的时候，既没有提到约瑟跟尼哥底母已经带了香料膏抹了，没有提，也没提这两个玛利亚来的时候要来膏抹，也带了香料，两个都没提，马太福音这两个都省掉。但是却提到一件事情，也是马太才写的，别人都没有的，那就是第一个地震。马可路加都没有说地震，约翰福音也没提。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天使从天上降下来，然后坐在石头上，这是马太的独家新闻。所以因此在马太的记载里面，先有地震，然后天使下来，那很可能的情况下就是地震，就是说他并没有说，当然了天使他也可以力气无穷，对不对？天使也可以下来就把石头咕一堆的吹过去了，不过也可能是地震的时候那个整个摇动的时候，所以那个石头用地震的本来的力量加上天使怎么样，就把那个石头就挪开了，所以因此那个坟墓就门口就凸出来了。所以这个是马太特别记载的。那为什么他特别记载天使的显现？然后天使跟这两个玛利亚讲话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其中有一个原因，因为马太福音一开始耶稣加普之后就是提到圣灵感孕，然后玛利亚怀孕的事情。那马太福音记载的是天使跟约瑟讲话，路加福音是天使跟玛利亚讲话。那因此天使跟约瑟讲话的时候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怕。这边整个马太福音最后结束的时候又是天使，这次是跟两个玛利亚说不要怕。所以因此有的作者是提到说，好像马太福音有特别把这两个天使的显现，而且说同样一句话不要怕，作为前后包夹的一个我们好像一个包裹，一个头一个尾，这个拉丁文叫 incluso included，把它包起来，一头一尾对称。所以因此天使的显现，天使跟两个妇女的讲话对白等等，在马太福音特别提到这个，很可能有这样一个特别的用意。那石头滚开了，这个坟墓的门口打开了，但是问题是如果照我们平常来讲，如果演电影的话，坟墓本来封起来了，不管是地震或什么，最后石头挪开了，洞打开了，你在歌剧院歌星出场的时候是怎么样？门一开，然后巨星出场，然后咚咚咚咚就出来了。那应该是石头一滚开，耶稣就从里面出来了，对不对？没有，你知道吗？石头滚开了，耶稣没有出来，因为耶稣已经不在里面。所以你要知道，石头滚开来不是要让耶稣出来的，耶稣出来你有石头没石头他可以出来的。你记得后来耶稣向门徒显现，门徒在房间里，对不对？门都关起来了，耶稣忽然间就在当中就显现了，他可以穿墙而入的，他的身体不受这个限制的。所以你这个坟墓你石头挡住了，耶稣出不来吗？不是的。所以石头滚开不是让耶稣出来，是要让门徒进去看，你外面人怎么看里面啊？所以那两个玛利亚，马太福音没有记载，但是马可路加就有记载，他们有去看哦。那约翰福音也有记载啊，彼得约翰都去看啊。那你门不打，那个墓石头不打开你怎么看啊？所以打开是要让人去看的，不是让耶稣出来的。耶稣复活之后的身体不受任何外在这些东西的限制， 但是石头挪开了。然后天使就对这两个玛利亚说话，他说不要害怕。当然不要害怕这句话呢出现很多次，后来第十节耶稣对两个玛利亚讲话也是第一句话，不要害怕。所以你就知道他们是害怕的。第八节他们急急忙忙离开坟墓的时候又害怕，然后才是欢喜哦，先害怕的。因为任何人的这种情况下看到天使的第一个景象，我不知道哈，今天也许我们现代文化比较不同了，看到太多超级歌星出现的时候，看到歌星出现我们都高兴的要死啊，冲去拥抱，从来没有一个怕的。我说今天的文化会影响到很多基督徒，如果神如果真的出现，不要说神出现了，就像天使出现，今天很多人也会涌上去抱的，一点都不怕。以前天使一出现第一个反应是怕，为什么？神圣的光芒，对不对？因为他说第三节提到他的面貌像闪电，衣服洁白如雪，那种的形象会让人觉得震惊，而且觉得你知道吗，人跟神，人跟神圣的神或神圣的天使，那种一对比的时候，你第一个反应是害怕，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害怕。所以这段圣经三次提到害怕，他说不要怕，我知道你们是寻找那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不在这里，已经照他所说的复活了，所以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因为墓打开了嘛，所以你们可以来看。所以他已经复活了，是在石头挪开以前，耶稣已经复活了，耶稣已经不在坟墓里了，挪开之前他就已经离开了。然后说快去告诉他的门徒说他从死里复活了，并且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在那里你们要见他。到了加利利，当然耶稣复活显现有头几次事实上是在耶路撒冷，可是最后他是在加利利，他有40天自由显现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加利利的。我们28章讲完，下礼拜要谈最后大使命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加利利。可是耶稣升天的时候又回到耶路撒冷，他是橄榄山升天的，可是中间一段时间是在加利利。可是有一点很特别的是，是天使后来是耶稣再重复了一次，差派这些姐妹去告诉门徒们耶稣复活，然后要他们去加利利，他们成为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见证人，不但是见证人而且是使者。在我们今天也许没有什么特别，可是在2000年前的犹太社会，这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女人地位是不受尊重的，女人的见证是不受追受的。如果判一个人死刑，好，说他犯了什么罪，证人，女人的证，女人的证人是不被接受的，只用男人做证人。我有一个经验啊，有一年六七年前了，有一次我去青海西宁，然后礼拜五中午是穆斯林的礼拜日，他们做礼拜的日子，我们就去了西宁最大的一个清真寺，那个可以容纳2-3万人，很大。所以11:30到的时候，哇，满坑满谷，马路上全部都是戴白帽子的穆斯林。带我去的是一个女的美国的宣教士，后来她去读 John Hopkins 的医学院，她已经在那边2年了，这个她会讲一点点普通话。那青海人讲的普通话呢，不太普通的，基本上可以听得懂，但是有些口音会怪怪的，她会讲一点。所以我们就去清真寺外面，那我们就跟那些一大堆清真寺，他看到有一个美国女孩子在我旁边嘛，他很好奇跟那女孩子们讲话的，他会讲中文，就围在那里。我就问了说，哎，怎么都是男的，那穆斯林的女的都到哪去了，做礼拜的时候女人没有做礼拜的。他有在那边，他约有一指一个楼房在那边。我说那个楼房能装多少人，200-300吧，你们这边有2-3万个穆斯林男人，女人只有200-300，怎么不成比例，怎么那么少啊。然后讲了讲了就讲说，哎，女人是不中用的。为什么？女人啊就是会说谎的，然后很容易被骗的，女人讲话都不可靠的，啪啦啪啦啪啦这么讲。那个美国的那个女的那个姐妹他们就也都变色了，为什么讲话不中用，为什么 哎，他一看就是看到这个女的嘛，他说哎呀，反正女人就是这样子啦。我才开始感觉到21世纪不但在中国，所有穆斯林当中女人几乎不算人了，或者半个人都不够。所有做见证他们不能做见证的，那你就知道2000年前的犹太社会派女人做耶稣复活的见证人跟福音的使者，太不可思议了，太不可思议了。如果说耶稣复活是一个谎言，编造一个谎言，我要说你要回到2000年前啊，你要编造一个可信度高一点的谎言，你也别派女人。如果是真的，那是另外一回事，神就是拣选了看来是软弱的，被看为无用的，看为没有可公信力的，哎，神差派的是这几位妇女。而且虽然哈，这几位妇女我们不是说她是十全十美的，因为他们对耶稣的复活，我就说了耶稣复活的事情祭司长啊这些敌人都记得很清楚，反而耶稣的门徒好像忘了，还是不相信呢。门徒是如此，这几个妇女也是如此，他们只是去看坟的，而忘掉那已经是第三天了，他们从来没有期待去那边看到复活的耶稣的，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软弱，也是有他们的软弱。虽然比起那些门徒们，那些男的门徒们来讲，他好像还好了一点，至少不是逃之夭夭的。然而神却拣选了世上好像软弱无助的人成为他的福音使者，这是神的恩典，也是神的智慧。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虽然不是讲这件事情，不过一个总的属灵的原则的时候，他也是提到这件事情，提到像这样的一个观点。他说可见你们蒙召的弟兄们，按照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是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神做的事情往往是如此，不但是复活的时候这个好消息是由姐妹们妇女们来传递的，而且在历代教会传播的历史当中，神拣选的一些人往往是出乎意外的，不是特别有智慧特别能干的。神也用了一些有智慧有才干的人，但是用了更多的是平凡的，甚至是比平凡还要低一点的人。所以总而言之，神就差派他们去了。那其实这一段啊，尤其在28章后面这几段对话里面，其实有几个中文我们是没有翻译的，就是那个看哪，看哪，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大概只翻译了一次，在第7节，看哪，我已经告诉你了。其实在希腊文的原文，这个字出现四次，第一次是第二节的时候，忽然地大震动，才前面是看哪。忽然间地大震动，好像说一个场景忽然间一个变化一样，妇女们来看耶稣的坟，看哪，发生一件事了，哇，地摇动啊！然后第7节一开头也是，他说你们来看安放主的地方，然后看哪，告诉门徒说他复活了，看哪。然后第二次第7节两次的看哪，然后第三次是在第9节的时候，忽然耶稣遇见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的时候，前面就是看哪，愿你们平安。所以那个时候不是在那个讲话的时候，是在看哪，忽然间一些显现，就是说在一个突然的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有一个看哪。所以整个来讲，这是一个戏剧化的一个出现。那妇女们的反应一而再再而三提到这个字害怕。当然我们在讲马可福音有特别提到，马可福音结束的时候就是说妇女害怕不敢告诉任何人，好像这样结束，很突然的结束。那马太福音的结束是害怕加上非常的高兴，先从害怕到欢喜， 然后去告诉门徒。但马可福音好像就是结束在害怕，这是为马可福音它有另外一个凸显的一个主题，就是门徒们的失败软弱。那总而言之，今天是复活节，盼望我们能够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想到一件事情，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可是如果他死了没有复活，而且好像他的死，因为这个罪的工价是死，那问题是死是不是能够抵得过那个债，罪的债，抵不过就死了。如果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就是说他胜过死亡以外，另外一件事情是他胜过罪恶，就罪的代价在他的代成为赎罪祭当中可以抵消了，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确认我们罪蒙洁净了。本来耶稣担不了我们的罪，可能还倒贴了，亏本了。现在他死里复活的时候，神为他辩明，不但是无辜的，为他辩明他的死可以承担所有人类的罪，还足足有余，他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当然是肉身的复活，带给我们知道我们身体的死亡只是一个阶段的结束，将来有另外一个不会死亡的复活的生命，所以这是一个双重的一个应许，双重的福音。所以盼望这个复活节，耶稣的复活对你我的生命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而且实质的意义。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感恩，因为你为我们的罪成为赎罪祭，但是我们更感谢你，你的复活使我们能够确信我们的罪已经蒙了赦免，而且因着你的复活胜过死亡，我们也有这样一个永生的盼望，直到将来我们能够在永恒中与众圣徒也与主再一次相会。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来唱一首。